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2024年1月9号的时候，有乐意老师，有万峰，还有
还有身体很健康的景月。
为什么要刻意强调身体很健康呢？
因为最近身体不健康的心田就暂时休息一下，我们也祝福他，为他代祷。好，那我就单刀直入，不浪费时间，我们谈先知哈。今天就谈的真与假的问题，我就想问你们，你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实话实说、表里一致的人吗？不要马上回答说是，你想清楚啊。
我是学习虚伪的、表里一致的人。
什么意思？
要学习虚伪一点，就不要这么直肠直肚。
意思是你本来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太直了，所以呢就得罪人，第一句都是得罪人。
我
现在就学习虚伪一点，都来都去都没说到重点的那种。
我觉得我之前是表里十分一致的人，以至于也是得罪了很多人。
哦，这你们两个要不要握握手啊？
握
不用
够直了吧。
我觉得我有些时候不了解自己，所以说了话其实没有反映自己的内心。
你活了这么多年还不理解自己？
对呀，所以有些时候很难真的说自己表里一致。你内心可能有些时候你很想要一个东西，连你自己都没有发觉，不是虚伪，是自己都不明白自己。那今天我们就看看谁活得表里一致，他是需要付出那个高昂的代价的。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圣经人物那样看。
现在我们有标喜，为什么要我们标喜 呢？第一啊，这个是制造出来的理由，是给那个小景月，
有个机会，给个机会给你
练习
赞，
多值。你看你说话，
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预备节目的时候，就是那个元旦的假期，所以呢，我们就现场做。
对，
就不用一个后期制作。
我就担心要我们同工太辛苦，而且现场做也不一定没有趣哈。那今天要演的是耶利米书26到28章，耶利米因为宣讲耶和华要他讲的真话，与宗教领袖、政治领袖、民众、外国使者、君王、假先知对峙的场景，非常的有戏剧性。广播剧的主题我也想好了，就是在真与假的征战当中，你站在哪里？那首先是第一场哈，首先出场的是耶利米，由万峰扮演。
我是耶利米，各位在圣殿的同胞，耶和华有话要我传给你们。
哼，又是这个耶利米，我就不爱听他说话。
你不爱听也得听，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如果不听从我，不遵行我在你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不听从我差遣的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我就必使这圣殿好像从前摆放月柜的示罗一样被损毁，使耶路撒冷城成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
你看这个疯子竟然敢说假话攻击耶路撒冷，把他抓起来杀死。
怎么知道杀死杀死，
来人把这个假先知耶利米抓起来，
杀
他杀他。
各位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是中的角色，我出场了。等等等等，我叫亚西干，我是官员， 我的话，你们要听哈、啊，不可杀他，不可杀他，他是奉耶和华的名来向我们说话的，不可以杀他。耶利米，耶利米，我带你走，这边，这边，这边，
哎哎哎，怎么让他溜走了？快追呀、啊，快追、啊！
追他，追他，追他！
第二场还是耶利米在讲话。
我耶利米多次大难不死，过了一些日子，耶和华要给我一个新的任务了。我现在和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的使臣一起。各位使臣，你们看一看，我现在把绳子和轭放在颈项了罢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就是想你们好好记住耶和华的话。
要记什么？
他说他已经把你们的土地交在巴比伦王手上了你们的国家不愿意服侍他，你们就死定了，
死定死定死定，
刀剑饥荒、瘟疫全部都来。
天哪，真的
不要啊！
相反，如果你们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的轭下，就可保命。
啊，真的吗？怎么办呢？你说，
真的吗？
真的吗？
怎么办啊？天哪！
第三场又是耶利米来讲话。
我耶利米接着要把刚才的话告诉犹大的西底家王。他不听。
第四场也是耶利米出场，辛苦他了。当当当当。
接着，我要去找祭司和民众，对他们说：“你们万万不可听假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
不听。
他们说：“看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这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他说是假的。
耶和华说，将来连现在留在圣殿的器皿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之前我就跟各国使臣和王上说过，要他们防备假先知。现在也跟你们说，真的真的，不要听信假先知的谎言呐、
啊！真的吗？真的谎言吗？怎么办？
听起来很真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耶和华怎么会让他的圣殿被毁灭呢？
对
啊，没可能啊，
没可能。
我现在就站在圣殿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话。你们听好啊，
听听听。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太好了，太好了。
两年之内，我要将那些掳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全部带回来。
好，好。
还有约雅金王和被掳到巴比伦的所有犹大人都要回来。
好，好，好，好。
这是耶和华说的。
感谢神，感谢神。
好，突然万风又变回是耶利米了，又不是群众了。
如果你说的要应验，你就是真的先知。
耶利米，你看你这个景象，看你这个轭多难看，我现在就要把它折断。耶和华如此说，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的景象上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耶利米，你有没有话要说啊？
耶和华没有话要我回你，我走了。
喂，你怎么不跟我辩论一下就走了呢？
啊，就对呀，这样就走，轻快，轻快，
轻快。
又过了
些日子了，又是耶利米在讲话了。
哎，哈拿尼亚，
干嘛？
耶和华有话给我了，所以我来找你。
你想说啥？
耶和华如此说，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看啊，我要把你从地面上除掉，你今年必死。
结果这哈拿尼亚就一命呜呼啦。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
爱你的人必然举手祈求，愿主平安在你中间，为这圣的殿和神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赐福在你中间。
亲爱的小景月，第一次这样释放的演戏有什么体会？
挺好玩的，然后也是比较释放吧。
嗯，
对对，情绪上有一种释放，就像唱了一首酣畅淋漓的歌。
那看到那个哈拿尼亚真的这样公然讲那个谎言呢，有什么体会？
哦，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还你有没有发现？
嗯。
因为他其实在做一些激励的那些岗位，就是在一个人家国破家亡的时候，
不是人家，他也有份，他也是，
对啊，所以他是鼓励身边的人啊，正能量啊，对不对？
正能量，
正能量，你觉得？
对啊，因为在他面对的那个处境，所有人都灰心丧气，他的王被抓了，他的辉煌什么都没有了。总之，但是他在那里鼓励人。那在一个、
啊、
战争的悲歌里头，他们不是最需要鼓励吗？
对啊，
嗯，
但是他的核心，他是冒认了神说的话嘛，那个是问题所在。
嗯，
他可能说的是自己的意思，他就是说的自己的意思。
嗯，对，
是神的意思。
所以你们也觉得他是一个好的目的来做这个事情，对吧？
很多时候呢，我们呢现在都是这样，要说好听的话，给人家鼓励，给人家承托，哪怕他是做的很烂。 人生都是这样吗？因为你对于别人来说再骂他多一次，对他真的有帮助吗？不是在踩一脚吗？现在耶利米是在踩一脚。
他是奉神的命，他自己也不想的。
对呀、啊，对呀、啊啊。但是问题是，如果哈拿尼亚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角度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再踩一脚有什么用？
我觉得可能是基于一个信念，反正圣经没写，我们就可以猜一猜，是因为一直犹太人都觉得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嘛，也是神吩咐他们建立的，所以他们也以此为荣，因为别国就不会有神在他们当中，以圣殿作为标记，那他们所以觉得神都不会容许这个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攻破，因为这样神也丢脸啊，神是最伟大的神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以色列人很难去接受这个现实，就是先知多次讲了你们这样下去被神惩罚，圣殿也会不保，他们好像不愿意接受，还是觉得自己是拥有神同在的那个特权的民族。那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听得一头雾水的话，还是重复一次，请你看那个耶利米书26-28章。
我都没翻开过耶利米书，在哪里的？
那你居然
在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
居然敢好大的胆子哈，要回去反思，居然敢演这个戏哈。那当中就其实26-28章就讲到，其实是以色列的各个阶层的人哈，包括那些祭司啊、领袖啊、百姓啊，还有西底家王啊，还有是假先知，他们其实都是跟耶利米来唱反调，神警告他们，然后也预告圣城会被毁灭，圣殿会被破，要他们悔改，他们完全听不见这些真言，只是想着自己的谎言。
我呢试过呢，在教会里头呢预备讲道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要说一些可能不是最正面的话语，然后呢我妈知道我要这样说的时候呢，她说，哎呀万峰啊，你最好就不要这样骂人啊，说一些负面的话，那对于弟兄姊妹不是一个鼓励。但是我说站在这个讲台上面，我就应该说神给我说的话，不对的就应该说出来。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神的与你同行，神的与你同行，永不丢弃你。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你们应当壮胆，
神的与
想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
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面对真理哈，对与错，你是站在哪一边？那我就想问我们的景月还有万峰，如果你当时在场，你第一有没有那个出来保护耶利米他说了真话那个亚西干的勇气？这 有人说了真话你出来保护他，
肯定不，
当时有人要攻击他。另外就是你会不会像耶利米这样自己听了神的话就愿意出来讲？这两个你都不会吗？刚才不是说你要在做，
我有些时候也说那些先知的角色，但是呢我又觉得得罪人不是太好，开心就好了嘛，人生你骂了他最后你就导致你形象受损。但是我也知道先知在本族本乡都是不受尊敬的，
但是问题是现在神叫你去讲所以耶利米也不敢不讲，
所以我就会很谨慎，要引证引证引证，是不是神真的要我讲呢？尤其是牵涉人的，如果牵涉事的我勇敢一点，牵涉人呢我就
很犹豫。
对啊，
哦，其实我也有你这个想法，就是有些时候面对一些公众在谈论的事，如果很多人觉得不对或者不对在讨论，乐意当时都会面对一个矛盾，就是哎，真相真的是怎么样呢？我还想清楚没有？我会想三个角度、四个层面、五个方向，想了好久，这样做一个论文，最后事情都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发表我自己的立场。
学者，
那景月
我有点类似，
是吗？那糟糕，我们两个碰在一块就不能捍卫真理了。
我可能公共层面就是不会说什么，但是我可能会私底下支持那个人。
我的角度反而呢，像这个比拉多，他问耶稣什么是真理。有些时候真的在一个很管理的角度来说呢，真理是很模糊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公义，自己所信的是真理。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不会专门去做一件错的事，起码内容都是他相信的。
不会特意做一个错的事，但是
大部分人，
但是会为自己的利益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做一些
最合乎他当时利益的事。
我觉得为当时的利益而讲谎言啊，或者不是刻意讲谎言，起码不敢为真理讲真话。这个为了利益做的人很多，而且可能是不自觉。
还有每一个人觉得那个真可能也是一个不完整的图画。
还有一个我也担心，人其实也有自己的偏见，例如万峰对我不好，那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我以为自己是为群众说话，可能只是因为我跟万峰有过不愉快的相交，所以我就特别自己不自觉的去支持其他反对他的人，就是因为我对这个
印象，
或者是他曾经得罪我，那后来有人反对他，那可能我就说得很漂亮，就说哎呀，我维持公理，维持公义，但其实可能早已经对他有一个不好的一个评价。
所以我的老板跟我说，他说如果你真的想维持公义呢，你也得首先呢说两句好话对别人，再呢调动一下你说的那些话语，不是第一句就将那个公义就好像刀一样捅出来才行。
是你心里是否真的已经有偏见，倒不是说出来。景月你有什么回应？我看你点头，我怕没有机会给你讲话。
我听你们两个说
已经很爽了。
看我们还是在看我们吵架哈。
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的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
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耶稣啊，求你差遣我们，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
历史的角度去看呢，我们看到以前的那些事情有很多角度去看，有些时候历史是那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所以呢，成者写的历史，很多时候我们看的角度都是一个主流的那个看法，那个领袖们的看法，但是真理是不是这么清楚呢？
我觉得哈，不能以偏概全，不能说你讲的全没有道理，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已经跟别人不同啊，我们有圣经，也有神给我们的那个标准，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考虑太多，又说有可能很多角度啊，有可能还有角度我没有看清啊，又说我可能收集的资料还不存啊，还可以考虑不够周密，可能景月我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可能只是我们的借口，因为有些时候其实圣经有某些事情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勇气，不敢面对反对的人，所以就把自己学术化，伪学术化的去分析事情。
我觉得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是是人的骄傲导致的。
人的骄傲导致什么呢？
人的骄傲导致的他们以为有很多尚未说明的事情，就像你刚才说圣经里面已经有很多事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但是他们的骄傲会遮蔽他们的双眼，
就说啊，这事情还没有想通，还没想明白，其实是因为骄傲，不是因为逃避。你的意思是
理性的骄傲？
哦，就是硬是要把很明白事情说得很玄啊，很理论化啊。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很多学者他们是在探讨不同可能性，是在做实实在在的研究，
也要肯定他们实在在做研究，拿一个平衡。我同意。
我跟你说，我遇见过一个事情，就是呢，因为我的教会呢在香港也是一个比较叫大的宗派，那在我们当中呢，我们要参加一个聚会，就是呢一个叫六宗教和谐的一个音乐会，就让不同的宗教呢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呢一起唱歌，你唱你的那个宗教的歌，我唱我的基督教的歌，那然后呢我们就一起交流啊，分享彼此的和谐。那我就一边在预备的时候呢，一边在想哈，我不就是跟那些拜偶像拜假神的人一起来这样唱歌吗？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怎样去宣告真理呢？还是每一个人宣告一下他自己认为的真理呢？所以有些时候真的你活在那个环境里头，当你歌颂那个彼此之间的共荣啊、和谐啊、交流当中，我觉得我很难站在那个真理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容易，而且看你的底线在哪里，而且一起
底线越来越厚了。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可能很难把那个话题讨论到我们觉得最最最彻底啊，但是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我们这些胡言乱语你有什么回应，我们等着你的回应。谢谢你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起眼平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景月。
拜拜。
到歌山里去传香港到各地方，到各山里去传扬耶稣基督家乡。Go down the mountain, over the hills and everywhere. Go down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Christ is born. 当牧羊人报告。